好，阿弥陀佛。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好，第173页啊，173页。上次呢，我们讲到啊，这个妙光菩萨啊，有个菩萨名曰妙光，那么他有800个弟子啊。日月灯明佛呢，从三昧起就应妙光菩萨，就说大圣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啊。这部经，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华经啊。所以在过去，日月灯明佛放光现瑞，就讲这部经，所以呢，也猜我们现在呢，也应该是准备讲《法华经》。好，那时候日月灯明佛讲《法华经》60小节，不起于坐。然后听的人呢，也坐在一起哈，60小节，身心不动就听佛说。60小节味如食请，就好像吃。我现在讲的是172页的经文啊，是上礼拜讲的啊，上礼拜讲的最后的经文。好，那60小节身心不动就听佛说，就好像吃一顿饭一样。好，然后没有一个人觉得疲倦。好，所以这个时光啊，空间啊，时空是很难想象的。好，我们那时候也谈到的这个劫的算法。劫的算法，172页的小字有劫的算法，上次我们讲过的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好，那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称为一个中节，4个中节就名一个大节。好，所以一个大节就有80个小节。好，就有80个小节。好，我们继续来看173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佛准备唱灭受记唱灭受记这是一个名称就是为什么讲唱灭呢？要用这个唱这个字形容，要灭佛要灭度了准备入涅槃，那么他准备要受记给下一尊，下一尊准备成佛的补处菩萨那么他之前的入灭，准备要入灭，这个入灭为什么用唱灭呢这个唱灭这个唱字真的用得很好就是表示佛呢是来演一场戏我戏演完了所以这个唱这个字就好像在演就好像是在台上在演一场戏他跟很多人一起演不是他一个人演文殊菩萨就跟他一起演诸大菩萨都跟他一起演演一场戏所以其实诸佛菩萨来到我们人世间就好像在演一场戏让我们这场戏的目的功能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解脱自在能够解脱自在这个是最重要的刚刚我去台大医院地下室往生室有一个人往生我去帮他说法结份善缘那因为这个是很熟的人的母亲往生我就跟他讲说菩萨老菩萨这个生儿孙自有儿孙福子孙有他的路要行你好好行不要紧对阿弥陀佛来给你接你要 对阿弥陀佛去其实我这个话讲的非常多遍了从我出家到现在 帮人家说法往生的临终的时候，我心里每次讲，我心里都有一份感触，都有一份感触。哎，如果今生不去阿弥陀佛那里没有去，我会哭死，还哭死，我真会哭死了。我是一定要去，掉车尾都要去。所以他这个，你会觉得这人世间真的太苦了太苦了。我们色身也是苦，人世也是苦，求不得什么都苦，爱别离，怨憎会，这都是苦。奇怪大家还在快乐什么呢？然后买到的东西，得到的东西还快乐，还会为了一样东西排队排好几天哦。这是这个想不出来的。大家好，加油一定要认真去体会佛法，一定要把这个法放在心里面不是只是这样看而已这个经文要常常拿来思维的拿来思维的。我们觉得我们哪里放不下了哪里放不下了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佛菩萨他的慈悲不断的一直发愿来到我们人世间延长戏，要度我们，要度我们，就希望我们要离苦得乐，不要执着眼前的这点小东西，不要执着眼前的这点小小的那个，小小的那种名啊利啊，还有小小的面子啊。这有什么好执着呢这面子有什么重要然后嫉妒啊嗔恨啊哇这很严重光嫉妒就讲不完了那个昨天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例子很想再讲昨天那个我在南山绿斋教备谈讲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齐桓公用了管仲对不对后来用了管仲他就能够复国这个强他的国家他国家就的人民安居乐业他的国家就很强大。可是管仲却是当初齐桓公还没做齐桓公的时候管仲曾经一箭他曾经服侍另外一个主人就一箭射到就准备要杀害齐桓公曾经准备杀害齐桓公就一箭没有把齐桓公射死可是差点射到齐桓公所以齐桓公就记在心里面这是管仲射我的箭结果那个齐桓公后来就拿下了他的天下嘛那鲍叔牙就跟他的齐桓公的宰相鲍叔牙就跟这个齐桓公建议说齐桓公你要任用比我能力还要强的有一位贤人是哪一位呢管仲要任用管仲来辅佐你就齐桓公当然很生气他说我要任用管仲可是他是我仇人他当初差点一箭把我射死我怎么能任用他呢你讲讲看结果鲍叔牙就跟他保证跟那个齐桓公保证说你放心管仲当初是因为他忠于他的君他的当初的主人忠于他所跟的那位主人所以他必须听命主人然后用心的策划才会有那么一件可是呢现在你已经是做皇上已经做国王了这个那您可如果你重用他他一定对你很忠心这个人是正派很正直又很贤人不会贪名不会贪利你重用他绝对会帮忙你而且他有能力超过我看到这个小故事看到这句话我心里很感叹能力超过我所以他举能力比他还贤人的人去辅佐他已经重用他的这个主人齐桓公很重用鲍叔牙所以一般人 就觉得，哎，那万一我请人家来，我不就被，就是意思就不会被重用啦。我请能力比我强的人，那么我是不是会被冷落啦？哈、哦，可是鲍叔牙都不会这么想，他一定希望国家能够有一个更贤能的人能够被利用、被用哈、哦、被用。好、哦，这个后来齐桓公就听那个鲍叔牙的话，就任用这个管仲，结果富国强民啊，好、哦、成为那时候最强大的国家。就是齐国哈，齐国啊，这个当然主人也要有宽大的心胸，好、啊，然后这个啊，那个底下的贤明的臣子啊，做臣的人哈，啊，做大臣的人也要宽大的度量，好、啊，能够举荐比他能力还强的人，好、啊，一起来辅佐。所以他们都为大局着想，为老百姓着想，为天下。所以君子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哈、哦、啊，这个精神很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所以他心是挂记的天下的老百姓、众生的那种苦乐是挂记在心里的。这种人学佛一定很快，啊，他因为世间法已经那种正哈。哦那个正气禀坛的那个正哈、啊，已经升起来了哈、啊，在心里升起来，所以他要成就一定很快的，啊，这是讲到这边啊，所以坐菩萨来到人世间啊，就演一场戏，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他没有他自己啊，所以佛没有必要离开他的净土啊，来到人世间还要示现五浊恶世这个劣身呢。我们这个色身是很粗劣的色身呢，在跟所有的佛国度来比较起来，我们这个色身是非常粗劣的呢。好，在经典上不是讲说妙当初啊，妙音菩萨啊，那时候的佛啊，都是几百由旬高，多少鲁身什么多少由旬高，哦，都那么大的色身，我们就是那一点点小色身哈、啊。你看，所以我们在说我们的这业力的关系，五浊恶世，它其他地方呢，它就啊、福报很大，其他的国度啊福报啊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还在这个五浊恶世在那里跑呢？哎呀，执着在里面跑不出来了。好，一定要看透哈，啊，真的要看透。唱灭受记啊，受记呢，他就是要入涅槃的，就要啊交代啊下一尊佛是哪一位啊，就交代就受记啊。日月灯明佛，我们看经文啊，日月灯明佛于六十小节说是经已，及于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啊。这个日月灯明佛在讲完法华经以后，六十小节讲法华经嘛，好、哦，讲完以后呢，啊，大家都不起于坐嘛，六十小节不起于坐，就像吃了一顿饭那么短的时间，啊，然后啊，佛呢就讲了，啊，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时有菩萨名曰德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告诸比丘。是德藏菩萨次当作佛，号曰净身，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佛受记已毕，中夜入无余涅槃。好，这个呢就是唱灭受记，这一点跟啊这点啊就跟我们的佛呢是一样的啊，这也是准备讲法华经啊，然后也准备要入涅槃了。好。这个呢是所有的佛呢都是一样的过程。好，那我们来看，如来于今日中夜要入涅槃，中夜是最啊比较清净的时候，啊时间啊比较安静的时候。好，前面有提到哈、啊、梵摩沙门婆罗门，啊为什么呢要这几个哈、啊、梵摩沙门婆罗门呢？ 好，因为梵呢，梵呢就是指色界天的主，代表，啊，是个代表，色界天的主，啊，我们要看小字，173页最后两行，啊，最后一行，梵呢，啊，即清净意，是色界主，好，魔呢，梵魔沙门这个魔啊，魔是欲界之主，好，欲界，好，欲界主。沙门呢，好，因为魔还有很多欲望，所以他是魔。好，啊，沙门呢是习恶行持之意，啊，所以他是代表出家，啊，修行人之主，啊，修行人。婆罗门呢是进行之意，啊，婆罗门呢是进行之意。好，在那个时候印度外道的修行人，啊，比较就是正派的，然后就是啊，就是有这用真认真修，可是呢，他不是修佛法，啊，他们呢有的啊，他们是那时候有一个名称是婆罗门，好，天人阿修罗啊，略举三善道，取其意入佛法之中，好，这都是一个代表，啊，都是略举几个代表讲一下啊，有梵。有魔，有沙门、婆罗门，啊，这种种层面的都代表讲一下，叫略举。啊，天人阿修罗有特别讲，啊，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啊，我现在在中夜准备入无余涅槃了。啊，这里没有特别讲中夜两个字。啊，在法华文句有讲到，啊，法华文句有特别提到中夜。中夜呢，啊，是为什么？许多佛呢都在中夜入涅槃，啊，因为中夜那个时候是很清净的时候，啊，是非常清净的时候，中夜啊是非常清净的时候，啊，所以呢佛呢他入涅槃常常会去啊选在那个时候入无余涅槃，啊，时有菩萨名曰德藏，啊，那时候呢有一位菩萨就下面那尊佛叫德藏菩萨，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日月灯明佛呢就受记了啊，就给他受记，说你未来当作佛。好，高诸比丘是德藏菩萨次当作佛，号曰净身。未来的佛呢，这个德藏菩萨未来作佛叫做净身佛，净身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这个多陀阿伽度，啊，翻过来，啊，175页的小字中间，啊，175页中间小字，啊，有一个多陀阿伽度，啊，多陀阿伽度此云如来，啊，就是如来的梵文，啊，它叫多陀阿伽度。阿罗诃呢是叫应供的意思，啊，应供，啊，叫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是正等觉，好，哦，叫正等觉，好，哦，或是正片知，啊，哦，叫三藐三佛陀，好，哦，如来呢是佛的断德，大涅槃之法身德，正片知呢是佛的智德，大涅槃之般若德，应供呢是佛之恩德，大涅槃之解脱德，好，哦，所以这三个名称呢。总摄佛果大涅槃之一切功德，啊，这个是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啊，这是佛的另外一个啊称号，啊，另外一个啊比较常常让啊在法华经比较常常称的，这以后这个名称到后面还常会用出来，好，啊，佛受记忆啊，便于中夜入无余涅槃。啊，受记完以后，就真的在中夜就入无余涅槃了。好，好，我们翻过来。好，174页哈，啊，倒数这一段的倒数1、2、3、4、5，倒数五行，有个真一阿含经说啊，这段我们啊觉得蛮重要的，我们来看。诸佛出世必为五事，诸佛出于我们人世间啊，成佛一定为五件事情。第一个转法轮，啊，转什么法轮呢？一佛圣，啊，一定是为了一佛圣， 啊，所有不是只有三圣，三圣的目的就是一佛圣。好，第二度父母，啊，度啊他的父母。第三，无信之人立于信地，啊，就是还没有开始相信佛的人，我们也要给他立，给他一条路，让他呢越来越相信佛。好，这一点就不容易哦。你要让无信之人立于信地，这很不容易的哦。好，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呢，常常会跟人家讲：“哎呀，你实在没有慧根啊！啊，这个人不能怎么样，这个人没有慧根啊。”好，我们其实这个，我们不要太常常讲这样子的话。好，因为众生哈，他就是因为我们要悲悯心。好，众生因为过去因缘没有遇到很多佛法，或是他时候未到，好，信心还未提起来，好，只是时间未到而已。那么我们呢，我们也可以善作善于善巧的用许多方便善巧，好，来让他越来越可以学佛。好，比如说呢，上次我不是有提到吗？说，哎，罗汉如果他没有，就算他真悟者，不见得他很多人愿意听他讲法。好，为什么？因为他跟众生结的善缘不够，所以如果如果跟众生多结一点善缘啊，他以后往后就慢慢有人来听啊，跟他讲，听他讲经说法了。所以我们古德呢，就有人他开悟后，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课啊，讲经啊，他也没有人愿意，他也教不了众生啊，因为他跟众生缘不够。所以呢，他就拿一些米来喂鸟啊，拿一些米去喂鸟，然后发愿，你们吃我的米啊。然后现在未来生中，你们能希望你们得度啊，能够有办法，大家结这善缘，是为了得度之因缘。啊，所以他这个米发的愿是法的愿呢，是跟法顺解脱的顺法的这个愿呢。啊，所以你们要是去哪里喂鸽子哈，那个你们要发愿，不要说我只是喂鸽子。就撒一撒而已，其实你们是可以发一点愿，说希望吃到这个米的哈，未来生如果我修得好，我来度你啊，我们你愿意听我讲一点法也好哈，啊如果啊，因为谁度谁还不知道啊，如果你修得比我好，希望你度我，这样因为这个很难讲哦，谁度谁都还不知道哦，所以要广结善缘啊。广结善缘了，这个我们讲到无信之人立于心地，这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胸，先不要结恶缘。所以众生来跟你做个朋友的时候，就算他不是很状况很好的人，可能有一点小人啊，可能有一点德恨不够啊，可能有一点怪怪的，但是没有关系哈，你还是跟他结个善缘，好，跟他结个善缘，用心跟他结个善缘，好，这个都没有关系，好，因为大家都其实五十步百步之差了，好，我也跟我们可能大我跟你们大概都差不多，啊，我也是业障重的众生，好，所以。但其实大家都在五浊恶世哈，要跟佛比哈，我们都是小朋友啊。大家呢就好好的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哈，六道轮回互相多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贪嗔痴都是很重，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有这个心啊，要有这个心啊。就算我们现在心有一点善心啊，有一点善心，可是呢。我们不要去排斥到那个善心还不够的人，好，千万要记住这一点，结好善缘，这是未来做准备，为生生世世的未来做准备，啊，这是让无信之人立于信地，第四为发菩提心令发，好，这个让。没有发菩提心的令发，这个就是要这个人已经学佛了，已经有一点佛学基础了。 那么我们呢，在跟他的善缘呢又够，我们自己也有某种程度了，我们就让给他慢慢开导，让他能够发这个菩提心，发这菩提心。这两个是最难，无信之人立于信地，跟未发菩提心另发，这个是比较难。所以菩萨他一定得先学会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心胸要大，要宽大，不要因为说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就会排斥他，不要这样，一定要慢慢的，当然相处之间会有一点，我们也要有那种，因为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就是要有点准备受伤害的准备，要有这个心啊，要有这个心胸，我就是准备受伤害了，要这个气概了，要有这个气概，没有关系哈，我们帮十个人呢，一定也有能够回馈我们的可能一两位而已啦，要有这份心，你这样子就可以去利益众生了，要不然一下就给打倒了，菩提心还没发完，才刚出发心就缩回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自己打气哈，打气，给自己打气，受到伤害是正常的。要这个打气啊，给自己打气。好，我们继续看啊。第五个呢是受当成佛计，受当成佛之计啊，就是为了下真佛啊，要受未来成佛的啊。好，这里又解释到中业啊，中业。中业即指生死长业于其中间解脱生死，故曰中业入无余涅槃。好，这个梵空这样解释啊，不过法华文句上啊，他提到的跟这里是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做参考。梵空他这里解释是认为说中业呢是指生死长业很长，我们呢生死就好像黑暗一样的生死轮回，就好像黑暗的一样。好，与其中间解脱生死，这是一种表法，所以在中业入涅槃。好，这是有一这样子一个解释啊，大家参考。好，好，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佛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班及满八十小节，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八指皆施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佛灭度后就妙光菩萨就承等于是秉承佛的教法，代佛宣说，就持妙法莲华经在八十小节中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的八子八个小孩都以妙光为老师，皆是妙光。妙光呢就教化他们，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让他在成佛这条路上非常的心很坚固啊。四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那么这个王子呢就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最后的这是后来后来这些王子八位王子最后都成佛道，供养无量的佛后就都成佛道。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名曰燃灯，燃灯佛最后成佛的。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这是这个妙光菩萨的八百弟子有一个人呢，他叫求名，他贪着利养，虽复读诵重经而不通力多所忘失，故号求名。这个八百弟子中有一个人呢，他会贪着利养好名好利但是虽复读诵重经，他虽然也有读诵重经 读诵这个许多的经，但是呢不是很通力啊，不是很能够去了解，也没有付诸实行，也多所忘失，也忘，常常忘掉，故号求名。所以这个菩萨叫求名啊，这个弟子叫求名。但是呢虽然叫求名，世人亦以众诸善根因缘故，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来，他到后来，他因为虽然是求名，可是求的是佛，这个在佛这个法轮，在转法轮里面的名啊，啊，所以他都是虽然是这个名，他贪着利养都是佛的三宝跟三宝有关的所有名。那么他就是意思是，他去供佛是为了名去供佛，就像现在很多人。哎，做什么某某机哎某某什么会董事长啊，什么就是为了一个名，慈善什么会啊，然后哎我捐款多少啊，是一个什么什么得到一个什么名称啊，这个呢有些人是这个心情啊，虽然他有些人是这个心情啊啊，像啊，名片拿出来就什么什么慈善会会长啊，什么什么某某某，其实这个都很难得哦，大家不要说他们求名哦，因为这是本性啊，这人是难免，你要一个人完全不要面子哦，这个人大概可以出家了大概可以跟我一样的啊，这个而且出家也不是圣人啊，出家有很多人他还是在，你还是凡夫啊，他还要慢慢修，所以也他很多出家人他贪嗔痴也还没有说啊就化掉啊，好，所以我们不要把人哈、啊、看得太严重，然后去骂去念他说啊你这是好名好利哈、啊，至少他还是在跟三宝结善缘，你要随喜功德，好 啊还叫随喜他的功德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位求名呢？啊，他亦以众诸善根因缘故，还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你在未来，他还是遇到许多佛，然后又慢慢又恭敬他们，哈、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最后他还是可成佛的。好、啊，啊，这个求名啊，好、啊，你看他还是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呢，因为他虽然有点啊。为名为利的心，可是呢他是在佛门中为名为利、哦、那么佛门中为名为利、啊、那 我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哦、我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这样我们不要排斥，也不要、啊、去好像把他看到、啊、很不好这样、哦、至少我们还是要随喜他，他还是有他的，还是种了许多善根、哦，这是求名。最后他是谁呢？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他就是弥勒菩萨啊。这位求名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他最后准备做佛了啊。就当初，但是当初呢，他是求名啊。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哈、啊，他虽然有这么的心情在修行，难免有一点求名之心哈、啊。但是呢，我还是欢喜看他的成长。因为这是他的过程，每一个人都难免会有这种过程啊，这是一种难免的。可是你看到，假设看到别人是这种过程，他可能不见得马上觉醒过来啊。可是因为他经常在佛门中一直恭敬，啊，一直恭敬，一直去跟许多修行人结善缘，啊，久而久之，他业障会消，福德越来越增长，他最后还是。啊，越来越走向越来越不求名，啊，所以这只是一个过程，时间拉得很长哈、哦，最后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在许多佛那边在越来越供养，越来越学习，啊，他的业障也越来越消，这个求名之心也越来越放下，好、啊，所以眼前的他呢，我们啊看到是这样，啊，但这是个过程，在未来。他终究会成佛。我们这里还要谈到一个啊，还要谈到一个叫燃灯佛。 这是八子，就是日月灯明佛的八个王子，最后一个王子他最后成佛，燃灯佛。燃灯佛呢，就是帮我们释迦牟尼佛受集的那尊燃灯佛。这个燃灯佛他为什么叫燃灯呢？他当初哈、当初他一出生的时候，小孩子哈，一出生做王子嘛，他那一生准备成佛了哈，那一生准备成佛，那燃灯佛成佛的那一生啊，那一世啊，他就投胎下来准备成佛了。他一出生呢，这个房间里都是灯，都是灯啊，所以叫号。所以他的国王啊，他的父王啊，国王就给他取名叫燃灯王子。就后来成佛也叫燃灯佛，所以叫燃灯啊。那么他跟本师释迦牟尼佛，有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吗？这一段故事哈，我稍微讲一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在修满第二大，我们讲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修满第二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就三大阿僧祇劫，他修满两个阿僧祇劫，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就遇到了燃灯佛。那么那时候他呢，他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童子。那他听到燃灯佛要来这个城市要来讲法，他很欢喜啊，很欢喜。那么他去买那个灯啊，买那个灯要供佛，买那个油灯要供佛，那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油灯来供佛。然后呢，供到看到佛呢，很虔诚的把这个灯供给佛。然后呢，把他头发，他那个童子的头发，他们有发髻他把它散下来，披下来。他因为他看到燃灯佛从越远的地方走过来，他看到地上有水，他就用头发铺在水上，让燃灯佛就是地上有微微的湿湿的啦，他就把那个头发铺在地上，让佛呢不要踏到水，他意思是很恭敬佛了，希望佛不要踏到不干净的东西，他前面有不干净的东西，他都把它盖起来，用他头发盖起来，让燃灯佛走过去。燃灯佛看到他这么恭敬就当下给他受记，在未来世中将在娑婆世界成佛，号释迦牟尼。这就是燃灯佛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故事那么他呢，那时候供灯还有供一朵莲花，那朵莲花是五经莲花，就是那朵莲花有五个经五经莲花，他为了找那个花供佛，找了很久，然后找灯找花供佛。那时候那个花卖给他花的就是耶稣陀罗，就是现在他的太太，就是今世释迦牟尼佛的同修耶稣陀罗，就是那时候卖给花的，卖给他花的那一位。卖花的那位，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故事燃灯佛。好，我们翻过来弥勒当知176页的最后一行字句这句子弥勒当知，尔时妙光菩萨起一人乎这个妙光菩萨是别人吗？不是，我身是也，那就是我啦，就是文殊菩萨讲的所以就是我。文殊菩萨说弥勒啊，你要知道，当时候的妙光菩萨起一人乎？是别人吗？不是，就是我，我身是也。求名菩萨，那时候的求名呢，汝身是也，就是你啊。我看到这一段，我觉得说，这个佛菩萨怎么会把他过去的好名好利的事迹也来谈一谈？其实这个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的一个过程，这是难免都有他的一个过程所以求名菩萨汝身是也，今见此类于本无异，是故为蠢。我今天见到现在放光现类 跟那时候日月灯明佛的放光现瑞是没有差别的。是故为存，我就想了，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明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就准备讲这部经了，就准备讲法华经了。好，这个妙法莲华经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这是三个经的名称哦，这各是一个名称哦。教菩萨法也是妙法莲华经的别名，佛所护念也是别名。妙法莲华经有很多的名称，还有无量义经也是妙法莲华经的一个名称。但是呢，因为无量义经呢，它呢是法华的经里面的一个先前的前部咒的一部经，所以佛准备讲到正题法华经的时候，之前他就会先提无量义经，所以无量义经就等于是讲法华经之前的预备动作，一个预备动作，这是无量义经。好，我们来看，这个小字，最后文殊以结会古今之事来答复弥勒及大众之疑问，就是文殊菩萨呢，他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把过去他讲过去的历史故事，然后来谈，来做一个结尾。说现在呢就是准备讲法华经。然后他指出呢，尔时就是指我们第一行的下面，尔时是指往昔灯明佛时，妙光及我文殊求名呢就是弥勒，此结会古今见瑞相之能同，今见此瑞指前述所见世尊入定雨花地动放光照见万八千佛土等等的瑞相与本无异，就是过去的瑞相跟现在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放光等等的瑞相都一样，一样